说必有哀色，故不保。所以你替人家替人帮人家办丧事，你要脸上要保持那个哀色，这种悲伤的脸色，那故不食不饱，没有吃饱，因为很伤心会吃饱吗？很伤心，真正伤心吃不下饭，哎，那没伤心才会很好吃，哎，真的伤心他真的是吃的都没味道。那孔子呢，住商家执事呢，或者邻家有丧事的，皆食之不饱，此孔子同行这个商家之哀戚，因为旁边的人有人过世啊，他家里人很伤心啊。那邻居跟我们很近啊，很熟啊，那个王者一定我们也认识啊，那我们自己也会不忍心这样子哦，去吃把它吃到饱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孔子常食，未尝食以有伤之次。哦，孔子常食以有伤之次，则哀，死之心。哀这个死掉这个人啊，所以心里非常的难过，所以他所吃的东西的没什么味道。这个真正伤心吃东西是没有味道的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那有一些人他不是啊，他像那很多办丧事那靠靠什么啊，减肥猪后尾，我死，我们真的有时候听起来很好笑，很好笑啊。接下来说，子怡四日哭则不歌，所以孔子呢办丧事那一天啊会很伤心哭啊，哭呢圣人啊他用的是真诚的心，他用真诚的心，有那一个人伤心不可能说伤心一下那马上就心就开怀的，不大可能的。所以这个朱子集注他这样讲，说哭呢为吊哭，吊哭呢这吊着吊这个问生吊那问死吊生呢、啊，这是问这个他们家里的人呐、啊，说哦他怎么过世的 啊？就啊你不要伤心啊，就是这样子去追吊啊。那在一日之内呢，那遗哀未息，他那个悲哀还没有完全息，就完全结束了，志不能歌，所以他就这样子没办法唱起歌来。那孔子四日为吊亲友之丧呢，或为其他哀痛之事而哭啊，四日则不歌，所以那天他就不唱歌了。为什么？古时候人啊，他吟诗，他自己有在弹这个色，古时候他弹琴瑟吧，那弹琴瑟他会一边吟诗，古时候唱读书不是用念的，他用吟唱的，他用吟唱，所以他一边唱他就会弹琴，弹这个琴瑟。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字为什么传这么久，他主要是当时的所做的这些文啊都几乎都可以当歌唱诗啊，都可以当诗歌唱。那因为它有押韵，它有对仗，它有旋律，所以每一个古文几乎都可以唱，就相当于说他把里面的谱都已经做好了。所以他能古时候人读册歌，这个小朋友呢，他几乎都是用吟唱的方式啊，因为吟唱的方式很容易记住。如果你不用吟唱，光这样子背了，说哈利西西基不以外吼，林不低里不稳不以滚住我。然后如果你用唱的话，说哈利西西基不以外吼，林不低里不稳不以滚住吼，这样的吟唱的话，很容易记住啊。这小朋友就这样子唱，就唱诗歌，就把它唱熟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从老那个年纪大的人呢，他把它吟唱，他有弹琴。所以古时候呢，这个礼跟乐他们是不分开的，音乐是不分开的。那音乐它是调冶我们的身心啊，我们的心都要长时间处在那个非常安静的状况里头。哎，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很好玩，他有看到他内心的深处，那个才国小而已，他说：“ 老师有时候就写得非常漂亮，有时候就写得迷迷毛毛，是什么意思？我说那时候心情很好就写得非常好，心情不好就写得很糟糕，那保持很快乐。对，所以我们写书的人就要保持那种情绪就很稳定，就一定要有这种能耐，那个字才会写到好。那你长时间保持一个很稳定的话，你心不会起伏很快。听说写书的人都活很久呢，是真的呢。那个写书人都活得九十几岁、上百岁，因为他长时间就是保持这样子安静的心呐、啊。哎呀，所以人家讲说，能把字写好是一个大福报。为什么？他心不会这种啊，你起伏很跑，那个跳动的很快，不会，他是一个很平静的。所以从写这个写书里头就可以看到那个心的平静是非常安定的。所以有时候小朋友在写字的时候，那一种风气啊，就是要一种很宁静的那种情绪保持着。所以有的家长来骂他小孩说，你离开好吧，我们正在写字，你不要扰乱我们的情绪，来搞骂啊，我们大家心都乱掉了，我们正在很安静之中，你赶快吵掉。我说、哦、拜托，请你出去好了。我们全部都在这个安静定中里头，哎，所以由于这种风气推广以后，那个来写的人大家都很安静的去写，这无形中就被这样子感染了，被这种很宁静的这个气息所感染。哎，这个是真的啊！如果你没有去写去做，你还没有察觉到说哦，原来宁静的心是从这个地方扬起的。所以写书呢，它是一种养雅性也养定功，雅性定功全部都进入。所以孔子呢，他好乐呢，那歌是乐，那个乐词啊，是日不但不奏乐，且不唱歌，遗哀未尽呢，是诚心是直心哦。所以啊，那个哭了以后，等一下会唱歌，那个都是不诚心的，不进进来。真正伤心，他哭，他你要叫他马上调过来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补助这个四书补助他这样讲，他说伤彻不保，以食指不甘之心为心也。所以我们在商家旁边呢不吃饱，为什么不吃饱？因为他没有心情啊，吃的东西不感觉东西是好吃啊，所以没有这种心情去吃这个。说哭者不歌，是以闻这个音乐不乐之心。所以你哭的心情很不好，你再去听音乐，你那个心会很快乐吗？也快乐不起来。所以不带神处呢，圣人之心呢，至如此，直心、真心、身心，他就是这样子的。接下来就是他有他的悲心，大悲心呢、啊，是孔这个是讲说孔子他的为人处事就是用这个方式，他是用真诚心的在对待别人。接下来说，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”那个舍跟旁边的提手舍一样，舍弃的舍一样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用第三声舍，舍之则藏。为我矣，与尔有是福。子路曰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矣？”子曰：“抱虎彭河，死而无悔者，无不疑也，必也临事而计，好谋而成者。”这个啊，孔子啊，他就这样子讲，说子谓颜渊，孔子跟颜渊讲说，如果用之呢，则以吾；如果用我，行之呢，就是行其道；那舍之呢，就是舍弃的，不用，就是不为用，不为事用。就说孔子他的道，如果能用，我就推广，我就尽力去讲。如果没有人用，我就藏起来。那藏起来就道不行，他用之则行，道行则通则行。那舍之则藏，就是说没有用我就藏起来，道行不通则藏。说如果我的道行不出来，行不通，我就藏起来。不可能说道行不通，我四处去讲，人都不爱听要怎么讲。所以这个法一定要有人请才可以讲，没有人请是没办法讲。我跟你讲，我的歪听啊，你干嘛？你好吵，真的啊！ 就是他有愿意，我才愿意，我才有机会去讲。所以行常呢，无非是为道，无非是为了这个道。他说，如果有因缘，我就去做；没有因缘，我就收起来。此为孔子以这个言子难能哎，只有这样，孔子跟颜渊呢，只能用这样子，因为颜渊他的等级跟孔子很接近，所以他为什么称父圣？他只有差孔子一点点而已。他用之则行，舍之则长呢？他说，这也有意思说，能生能说，这法是有能生能说的，不是说我这法非常好，一直要去讲，让他不爱听，一直讲，没办法，就说起来，藏起来，等好一年再去发展出去。说能自如得到这个适当好处，要有这个功能。所以啊，子路啊，勇于行，这个子路啊，他的个性是很勇猛的，可是子路啊，他是缺少思维的这种个性。所以孔子啊，在子路还没死掉，就跟人家讲，子路会死于非命。为什么死于非命？有一种个性，我跟他拼死嘛，我要跟他真正就死去了。他就是一种没有经过脑袋思维的那一类型的人。所以孔子这样讲以后，那魏国出了政变以后，那子路就是魏国里头的一个军人嘛。那魏国政变的时候，那跟子路同样是在魏国执政的人家绕跑了。为什么？看到说敌军比我们人多，我们一定死无疑啊，就赶快绕跑啊，赶快撤掉啊。可是子路他就不愿意啊，不愿意就这样子死掉，所以他的个性啊，早就被他老师撂掉说这个人一定会死于非命，因为这种个性未改啊，都是安尼行啊。所以你要看不行，我们就赶快撤了，赶快逃了，所以他是缺少思维的，所以子路呢，他勇于行呢，且擅长于军事，故问孔子说：若行三军呢，则以谁呢？这个啊，之前就是说孔子啊，他是赞美颜渊说啊，颜渊说用之则行，舍之长，舍之则长，唯我与尔，尔就是以颜回，只有我们两个人是这样子的。那子路有一种说，老师你要跟他弄咧赞美颜渊哦，你都无赞美我，我叫人家厉害，你都无赞美我。他就说，如果行三军，我去见军的话。你会用我，你一定会用我，因为我这么猛，你一定会用我。孔子说会了，会用你的，去呼吸一下，好吧？他才不用你的，为什么？他孔子就讲说，子既是以领军之道，孔子都跟他指示这个领军队的道理了。他说，守言这个抱虎平和，就是你这样子凭空的这样子，没有这个计划。然后你就去上战场了，那虽死而无悔，你总这个有一种蒙乎的勇。真正的勇哦，他是有计划的，他这种是没有计划的勇。他说：“吾不许也。”孔子他不认可这样子的作风啊。所以啊，这种抱虎平和这种人呢，是一种。很蒙乎型啊，你就是我跟你拼啊，死嘛我要紧，那死的不值得啊，你死的总是很要死的值得吧。所以啊这平和这抱虎平和，这个也是呀，平这个阴堂这个平，这个诗这个小雅小敏他这样讲，他说不敢呢抱虎，不敢平和，为什么呢？抱虎就是你用空手去跟那个老虎打斗，你看那个老虎的手爪比你的脸还大，那给你一扑上，你马上就倒了。你没有武器，怎么去跟老虎打斗呢？所以啊，这个平和呢是徒步的去涉个，就经讲走过这个河。我们要去跟他到对岸啊，是不是要有河过去，要有船才能渡过对面啊，河对岸啊？那你说不用河，我自己游过去，游到那里没有体力的，所以这个是没有计划，意思说他是没有计划这样子凭空去做这一些想要做的事。然后次言呢，再说必 必须临事而惧，说再说这个赤之龙，再说必须要有危机的意思哦。然后好谋而成，惧则不轻敌，谋则超胜算，是故我能战则克也。说我能战胜他，我才去做这个事。我们人要有胜算才去做这个事啊！你没有胜算，你做这个事绝对，因为你没有胜算。第一个，你没有去考量你的能力，还有对方的能力，你能胜任吗？这个事情你能胜任吗？你不能胜任，你就不要去做。哎，所以我们做事情一定要很周全的去计划，不可以说我想要做就去做，那是不会有成就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再说必须要危机的意识哦，那事先一定要有计划，健全的计划，不要轻算敌人。那魔呢，一定要有超胜的这种计划，你才去做。像说我要出兵去打仗，我一定要算胜，我一定要战胜他。那这个就要有先去测看那敌军有多少人，我有多少人，那我后面的战备会不会继续补给过来？那我是要用海路，或是用那个水路？那我要用什么方法进去去打这场胜仗？哎，这个我们以前在读那个《孙子兵法》之前就讲说，其实很多人都误解《孙子兵法》的用意。其实这个《孙子兵法》它是一个很好的书，它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书啊，他很多人只用到片面的时候，我只要得到我的利益去胜算，这个利益是要图大众的利益去胜算，不可以图你私人的利益去胜算，这个就差很多了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人，但是你有掌控这个金钱的时候，这个国家的生命是掌控在你的手上，那我一定要发挥到我的功能，我一定要有第一个先，如果跟对方战争的话，我可以不用战，可以用胜的话，就是用那个众人家去跟他说客去说，跟对方说，让他不要战，因为你一战争起来，很多百姓会死，你也会死伤你的民众，我也会死伤我的民众。他是刚开始就用众人家的这一些观点去说服对方，那如果这个做不成的，接下去真的很不得已要出兵去打仗，就要速战速决，马上结束了。因为马上结束，死伤的人会减少。那第三个说，兵不厌诈，就是一定要打胜仗，我一定要用任何诈的术，我也要做下去。为什么？那是不得已的，不得已才用诈术啊，诈术的去敢骗的，用就是用那个方法计谋，让对方掉入我的圈套里头，用这方法能。才有胜算的这一种可能，它是有好几个层次一直是这样过来的，不是每一个都是直接出兵去打仗，不是，所以以前我们在读孙子兵法的时候，老师就说没有读四书的人全部不可以读孙子兵法，就是被请出去了。为什么？他怕他说用片面的后面那几招那个诈术去跟人家说话，那个诈术是不得已才用的。为什么？如果我用诈术可以让我这个国家能胜的话，我的百姓可以减少死很多人啊，这个我会用不可，我才用这个诈的术。你总不能说阮都偌济人，你偌济人，然后去打仗，都没办法去算到这个你能赢的这个胜算啊，不可以，一定要有这个胜算的这个计谋，你才去出兵。这个讲说，我们在中这个注里头讲，他说这个子行三军则以谁矣呢？那个这个三军呢，就是一军呢，就是万两千人为一军呢。那个大国呢，还有三军。那子路呢，他见到这个孔子呢，他是就是独美，就是只有说颜渊赞美颜渊呐，然后自负其勇的孔，我这厉害，你都无甲欧罗，你敢那欧罗迄个无我的厉害。然后义夫子若行三，就他就跟孔夫子讲说，如果你行三军的话呢，必我一定跟我同行的，一定是我，因为我比较厉害。然后这里讲说，子今士以中间呢，这个今士这个中间呢，要从 惧说到魔，所以你从事这个正事的话，要有恐惧啊，我万一我输掉，我要用什么方法？我说我要有，比如算的比较精准啊，有这个计谋，你才不会有受伤的这个机会。说这个魔呢，皆指路所不足的，指路他没有这些计谋，只是他还是有勇无谋的那一类型的。听说古代的人带兵啊，不是有武力的呢。以前啊，我还跟那个我们的老师说，颜真卿他带兵，他是不是有武功？他说古代带兵是没有什么有武功的，其实他是用计谋，他只是在后面掌控他怎么去出兵，怎么去打法而已。所以古代的这些带兵的都是读书人呢，读书人他头脑很清楚，他知道怎么去把这场战争呢打到胜战回来，他是几乎都是靠计谋去算的，跟现在不一样啊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现在我听我儿子讲说，那个炸弹呢、啊、还会然后叫他回来又回来，我说真的吗？我真的还遥控的呀、啊，那飞机可以遥控，那个不能，炸弹不能遥控嘛，那非常精准哦，吓死人了。那现在一打战起来就更恐怖了。所以我们儒家思想，你推广这个儒家思想呢，不要用那种侵略性的去侵略别的国家，我们自然就会长寿百命百岁。如果你常常用这个武力去侵略别人，别人也用武力来侵略，那现在核子炸弹大家都有啊，你也一颗我也一颗，我看你不爽我送你一颗，你也送我一颗，到后来你也死我也死，那这个有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？所以现在人他战争不会想到会死的，他只有看到赢的，真的啊，他刚看到赢也没看到死啊。然后赢的时候更好玩了，现在赢哇庆功，以前的赢不可以庆功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打这场战争啊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国内的人有人死掉，我们自己的人死掉还在庆什么功啊？那别人死掉我们要悲心啊，别人也是人家父母死生的，也是有一种悲悯，别人也死掉，所以别人死掉也悲伤，我们自己国人的人死掉也悲伤，所以我们是看到人家是父母生的，人家的子女死掉父母会很伤心，别人家也是别人家的父母生的，别人家的子女死掉别人家父母也很伤心，我们是有看到别人会很伤心，所以我们就从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说出兵去打外地，没有。你看自古来我们中国没有这种去侵略外国的，都是被人家打，被人家欺负，可一被人家欺负那个国家就那个，因为被人家欺负的人呢、啊、他可以长寿，为什么？你不要去造恶、啊、你造恶这些恶报就马上过来。那他是一个外族，他不是中原的人，他是外族的人，他是外族的人，他不是中原的人、啊、所以他那个年代魔鬼你都飘移不长。你看那个汉代他很推崇这个儒家思想，他活很久，对啊，他活很久啊，他本身也没有这个儒家思想啊，他是外族啦、啊、他不是中原人啊，哎呀，他是蒙古的。好，接下来用子曰，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，如不可求从无所好。这个可求不可求呢，是以道为标准的，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合乎这个道理，不合乎这个道理，说道是为体啊，人跟义为用啊，说你有体有用啊，这个道才会增长。就像说我们上次画的那棵树啊，下面有根，那有根就是有仁爱的根啊，那有根上面就会一直往上长的，根是往下扎根往上成长的。我们中国人很讲求这个根本的道理，说富而可求呢，假使合乎道呢，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，说我也愿意去做这个。虽执鞭呢，就是很贱的工作了，像很贱这个鞭啊，不是指是骑马车那个鞭啊，是说你做那种 小官的那种，执鞭子功，指挥人家，古时候指挥人家，这个也是称鞭里头在讲的。他说，如果父不可求呢，乃不合乎道。说，则为从我所好而不求也。孔子说，如果不用正常道理得来的，我也不愿意求。所以孔子的道呢，他是仁义啊，知己，那教化是友情的工作，他的思想是以仁义为宗旨啊。那这个孟子说，非其道一箪食不可授于人，如以道则舜受尧之天下，不以为泰，正以此章之旨。这里这个一个心跟一个宗旨，这个旨跟宗旨的旨同样道理，旨相发明，互相去发现明了这个意思。他孟子他的举这个两空，非一个不是正常的一个道哦，而受食的呢，只有简单的那个一个菜饭呢，很简单的那个菜饭，我也不愿意接受。那如以道呢，用正常的道理呢，就像说，舜啊，他就受那个尧的天下，尧就把这个天下让给舜，他让给他，他是责任很重的，不是跟现在的人，选到总统很高兴的，他是一种道德的这种政治家，他一直认为说这个国家的整个安危都落在我的身上，所以啊，这个尧啊，他让位给舜啊，舜他是得到这个位以后啊，他不以为泰，不会很高兴，他那个这个很重的责任，那正以此章之旨，互相的发现明白，在这里讲说，孔子呢不用正常，如果这个富而这儿就用弱讲啊。富若可求，说富贵如果若可以求的话，虽然执鞭之事我以为之，说这个富那可以求了，假如可以求呢，那再建的工作我也可以做啊。这个就可以看我们世间周围的人，有的人呢、他一生下来就一大堆钱等着他去用，有的人呢、一拼命的工作就钱赚到就一大堆事情就跟着后面来，这个是我们前世有修这个福报，自然就有这个福可以享用。没有你再去求，然后你求了一大堆啊，没多久就去监狱里头做了。你求那一些富贵啊，求那一些名利，都是不正当手段去求来的话，那是非法的。非法没多久就要被抓去关了。所以孔子他说，但非法的我也不愿意，即使再少的东西我也不要。那这个。周礼春秋官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夏氏呢八人，那其子呢执鞭与屈辟，譬如说他用这个就是最小的这些官族啊，他用那个执鞭啊去就是赶那个旁边的哦，离开，赶快走开，就是有王要从这里经过。那王出入则有八人夹道啊，那个公呢就有六人，那伯侯有四人，子男他有两人，他是用他的就是用他的官阶啊就有这一些侍者来帮他做。那此一义呢是地官那个诗事里头录这个序啊，序就是小吏啊，官吏，这个小官吏呢他执这个鞭啊，就守这个门城门啊，实也是一种，这也是一义啊，这也是用，也是可以这样子讲的，就是说你执鞭呢是守这个城门，也算是执鞭的一个，它是一个很卑贱的一种工作。那以求富贵之言立之，说或从地官为长，那郑康成著侍者入也，序就是守门呢查伪诈，所以你守这个门呢、看他是不是好人啊坏人啊，然后这样子去稽查他，说必执鞭，必定要执这个鞭， 变得相当于说他是公务所用的啦，以威正人尽重之啊。度呢，他为书，这个读作书，书也，因科藏词耳。那集解他的正贤说，富贵呢不可求，而得者也。说当修德以得之啊，富贵是没办法求的，他是从修德而得来的。如果你不修这个德啊，他富贵没办法来的。这里就讲说孔子呢，他是把修德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，其他的这些就随因缘，随他因缘啊，他即使贫穷了，他也会很认命，我们前世就没修什么福啊，就这样子认命的。接下来说，子之所慎哉赞，其不，这个念成斋，这个念成斋，
斋
啊，斋戒的斋。古代斋跟齐是共用的，还是念成斋？
斋戒的，
斋戒的斋。子之所慎斋赞己，所以孔子呢，他从内心里头呢，恭敬的谨慎。为什么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。他谨慎斋呢，不是为了福了。是不慢神，不轻慢神，什么斋戒？像说，这个《礼记》里头的季统，他这样讲说：即时将祭呢，君子乃斋，就是讲你要参加祭典的时候，你之前一定要持斋戒。像说我们现在有人说做酒啦，做酒说你一个乡村要一个大拜拜做酒，那就之前要吃三天的素，没有吃三天的素啊，就相当这样子，你要把心清净整齐，然后你用这种清净心去祭拜这些神明，神明他才会来受享祭，就是说一再来给你，就是说你够诚意了，这个神明才会来给你请，才会想你所祭拜的这一些物品。又曰：君子之斋也，专治其精明之德。所以这个君子呢，他斋就是整齐啊，心清净整齐啊，然后专治其精明，就是说你心到极处清净的时候，精明的德呢，故善斋七日以定之。所以啊，你这样散乱的斋啊，七日一定了，就是说你这个自斋三日之其之定之为定之之为斋，那斋者呢，精明之至也，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。好，虽然说故这个善乱斋七日呢一定，就是说我们要斋戒，我们要取这个。祭拜的时候，我们心一定要会很安静，就是冥想祖先啊，或是神会来受祭，然后自斋三日以其之，所以一定要很三天里头就是心清净啦，那口清净啦，然后夜清净啦，然后定之呢，谓之斋，说心安定了以后，这样才能整齐。那斋者呢，精明之至，斋就是你心很平静，那你精神清明到极处，然后可以交于神明。然后黄叔他这样讲，斋之言齐也，就是斋呢本来就是心整齐也，心整齐就心不散乱了，很平静啊。那心有意呢，散漫不斋，心呢也想啊。我等下拜了，要保庇我什么的什么的，那个心都不清净。你有心跟他要求，这个不清净，故将皆神先至宁静。你要跟神交，你要心里先宁静，然后辨识迁坐，以致斋戒。所以你一定要心先宁静哦，然后辨识说不吃众生肉哦，这个不吃肉。然后以致 其节，空你心不受外物所牵连的，这些心非常安静的。然后诗人呢，因为他这样讲，是当时的人呢，是因为很精神很散漫，那故于斋不谨，不谨慎，就是在祭拜的时候都是啊清清菜菜有摆的好啊。而孔子这个所谨之啊，孔子所跟人家讲说你要谨慎，这个就是说你要从内心里头做起那种清净的心啊。因为你修道的人最担心的就是很散漫的心，那散漫的心，你用散漫的心去看佛经也看不懂，散漫的心啊，你去念佛经也有念没有懂，那散漫的心你去念佛号，哎，有念没有，心没有办法定下来，因为你只有跟唱歌一样念一念而已，唱歌一样念念。可是你要是一下子让它静下来是不大可能的，是慢慢慢慢慢慢的这样子一直一直一直一直，就是刚开始啊，一部经诵完的时候，我的心散乱，跑到外面可能跑了有50次，然后越念的时候就会跑掉了，变成30次，然后越念越多次呢，就会跑到变20次，然后再后变成跑掉10次，然后跑掉5次、3次、2次、1次，没有啦。他这个定功是慢慢慢慢慢慢一直上来的，不可能一下子杂乱就断掉，不大可能。因为我嘛是凡夫，我都是用这个方法，我才知道说你要让它静下来，你一定要有方便的方法进去，就让它跑掉的次数减少而已，不可能一下子都没有。那等到一下子都没有的时候，那已经相当深的功夫了。哎，好，接下来说战呢，这个是战，是战斗了。说王道不侵人呢，但一人之入侵呢，他虽然不去侵略别人哦，可是一定要有防备别人家侵入。你不能说我行王道，我们国家就不用军队，哎，你不侵犯别人，别人家会去侵犯你。故啊，不免一战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很注意，不免一战。但刘氏正义他说，胜战啊是为临事而计，耗谋而成。所以你战争呢，一定要把它看成一个很恐惧的事情，很颇重的事情。那任何事情都要有耗谋而成，不要说等要战争了你才去计谋你的军队，不是，平常就要去训练了，训练那些军队，这是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没有一个军队保护我们国家，那外面人看你没有军队，他就过来了，他就打过来。我们台好，我看我们那个我小叔他们在住美国的时候。